好，今天想给大家讲一个这个所有算法的基石二分法哈，信息查找论中的最优查找方法。那么这个呢其实非常简单哈，我先给大家讲一个非常简单的案例。而有一天呢，你去图书馆，然后你是带着这个八本书从图书馆里往外走，然后结果一过安检的时候呢，发现呢就是不让你出去，有一本书啊它其实没打标签，但是肉眼可看不出来哪一本没打标签，所以你就只好去找这个图书管理员过来，让他就是一本一本的帮你去排查，对吧？那图书管理员说，那你就只好一本一本拿着往外走了，你往外走八次，然后我就知道哪一本是违禁书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呢咱们过安检这人呢是我是个数学家，是不是？然后我说我不用走八次啊，我其实走三次就可以了，对不对？你能知道为什么我们走三次就可以了吗？那其实啊，就是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二分法哈。如果我们想查找八本书呢，其实我们只要一次查找四本书，比如说我第一次抱着这四本书走过去啊，然后如果这四本书它没响，那是不是这四本就是安全的，对不对啊？如果说这四本书它响了，那是不是说这不安全的书就在这四本里面，对不对？那是不是假如说啊这四本响了，对不对？那我就只要拿出来这四本书，然后呢再把这四本书再分成两本两本，对不对？我就再带着，然后下一次呢我就再带着这个两坨书出去一趟，对不对？那我如果又想了，那是不是说两坨中间有一个，是不是我要把这两坨的再分成一本一本，对不对？然后我只要呢比如说我带着这一本出去的时候它想了就是这本，如果我带着这本出去的时候它没想的，那么呢就是另外这一本，对不对？那是不是在咱们这个二分数上面，无论你是哪一本有问题，是不是你只要走三步，最多一二三三步，你就一定可以找到这本有问题的书，对吗？这个呢其实就是二元查找的一个最基础的理论。那么其实呢最优的策略，我们到底最少最少要多少次找到一本有问题的书呢？那么呢其实就是以二为底的 log 啊 log 二八，也就是三次来查找。那么同理呢，比如说你现在是带着三十二本书哈，那么你告诉我你要找多少次呢？那么就是 log 二三十二啊，这么多本。好，那比如说呢，我们是说要找的，比如说是一百本书，那么要找多少次呢？那么同样哈 ，log 二的一百，然后把它取整啊。那么这个是一个通用的，最快最优的去查到多少本书是有问题的。那其实这个二元搜索在咱们计算机啊和优化算法里面啊是经常出现的，包括计算机安检啊、病毒追溯啊等等都是会经常出现的哈。这个也是我认为所有算法里面最基石最简单的一个算法啊。那么呢，在我们进入到一个更深入的算法之前呢，我在这里先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哈。这个笑话呢就是我们不是刚刚跟那个图书管理员刚才说了吗，我不要一本一本的过，我有一个办法，就是咱们这个二分法，我可聪明了，我有这个办法三次就能找到。然后呢我就抱着这个书过去了，结果这个我先抓到了这个四的这里面有一本违禁书，然后一出去它就叫，然后我又退回来，我又拿了两本又出去，然后它又叫，然后我又拿了一本然后又出去，然后它又叫，正好是三次嘛，我不是三次找到嘛，那正好三次它次次都在叫啊。结果呢我呢在还没有找到违禁书之前呢，那直接就过来了安检，安检说把这个人逮住，这个人次次过次次叫，然后反反复复的都是他，好，直接先给我拦住了啊。那当然了，这是一个笑话了，但是呢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哈，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如果说我二分法去找，那我次次过次次叫，那么这个的概率又是多少呢？其实这个概率啊也很简单，就是比如说这个第一本书是有问题的，然后我就是走这一条路径，对不对？我次次走这条路径，那么其实这个概率啊是八分之一，也不是很高哈。也就是说，那你手气那么不好，正好每次选的都是违禁的，那么呢，你这个概率是八分之一。好了，讲完笑话了，这个非常冷的笑话一点都不好笑，我知道。如果你觉得不好笑的话，你先给我来做题啊。我们现在来讲一个更加复杂的案例哈。这个更加复杂的案例呢啊是这样子的。现在呀你呢有九个完全相同的球啊，其中有一个球呢更重。那么呢你呢会需要用多少次，然后呢我们呢现在呢有一个天平，我们有一个天平哈，有个这样子的天平，然后这个天平呢可以让你去称啊任何什么样的球都可以。那么我们用这个天平啊怎么样可以找出我们需要用多少次称多少次把这一颗重的球找出来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哈，我们要称多少次把这个重球给找出来。可以停一停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哈，停十秒钟，咱们用主人公思维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个跟刚刚有关的。好，时间到哈，我们的思考结果是怎么样呢？啊，是不是已经有一些很聪明的朋友们和同学们已经注意到了？老师啊，我可以用二分法，对不对？哎，我可以这里放四个，这里放四个，哎，我看到哪一堆重，比如说这堆重，我就把这一堆给拿出来，对不对？那这四个以后，我可以再给它分四个。 四个再分成两个，然后看一下哪个中，对不对？那是不是老师我们中的话应该是差不多三次或者是四次，我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对不对？非常好哈，非常好，这样的思维非常好，因为说明什么呢？我们已经在运用我们之前的一个思维，二分法的思维了，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两次就可以找到最中的球，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啊，我为什么要把这节课全部讲在一起？这些问题其实全部来自于完全是不同的大纲，来自于不同的习题本。为什么我要把它放到一起去讲，你知道吗？因为就是我要告诉你们在数学里面的解决题目的方法，我们就是要采用这样子的分块思维。那这里这道题的症结在于什么呢？你记得呢，刚刚我们过安检的时候啊，这个门呢，它就只会响或者不响，对不对？这个门它其实像一个零和一一样，它是给一个 binary， 是给一个二分的属性，对不对？我们的秤呢，它是不是不一样？我们的秤呢，它其实是会给你三个读数，一个读数呢是左边重，另外一个读数是右边重，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还会有个读数，这个读数是什么？两个一样重，对不对？所以我们刚刚的安检门是给了我们一个二分法的二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的秤给了我们什么？给了我们一个三分法三的选择，明白吗？这个就是破题的症结所在，对吧？所以说啊，当我们去看这个 scale 的时候，当我们去看这个秤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如果有三个球，我们先不说九个球，找下三个球，是不是我们的三个球要找哪个重，是不是很简单？我就只要把这两个放到上面，如果他们俩是一样重的，那么重球就一定是这个。如果他们俩是不一样重的，那比如说他重，那重球就是右边的，对不对？如果是重球是这个，那重就是左边的，对不对？所以假如我们有三个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要称一次就可以了，对不对？那这就是为什么呀，这就是因为我们的秤它能给你提供三个读数，对不对？所以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就是其实所有的答案都隐含在题目里面。其实这也是我们设计算法的时候所要去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时你有一个算法，你去跑一遍一个算法的时候，你拿到一个读数的时候，这个读数能给你多少的信息，能帮你分出来分走多少的信息。那这道题接下来的步骤是不是就呼之欲出了呀？对不对？我们刚刚已经解决了三个球的问题，是不是？那我们只要把它拓展成九个球就好了嘛，对不对？那九个球怎么办啊，大家可以先停五秒想一下哈，时间到哈，九个球怎么办？很简单啊，九个球我们随便把它分成任意三堆，因为我们是不是讲了刚刚这个秤它是有三个读数，左边重右边重和一样重，对不对？我们把它分成三堆，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分成三堆的原因啊，分成三堆了，对吧？那分成三堆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去看一下，如果说这两个是一样重的，那是不是重球就在这一堆里面，对不对？然后我们只要把这一堆呢按照刚刚一样，再把这一堆呢再继续用刚刚的方法去解决就好了，对不对？这个把这里面的三个球分别放在秤上，还有一个多余的拿出来，对不对？那假如说这里面它这个重的就是在这个右边的这个，是不是？那我们就把这三个再去分一下。如果再反过来，如果重球不在这里，是重球是在这个里面右左边的，那是不是我们把左边的分一下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啊，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只需要两次抓取啊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三分法的分叉图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比较一下，诶，这个二分法的分叉图是怎么样的呢？啊，你们是不是有没有发现呢？我们三分法的分叉图这里是有三条路线的，而我们二分法呢是只有两条路线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如果二分法要走到底的话呢，你看要走一二三三条路线，对吧？所以刚刚我们过书本的题目是要过三次，但咱们这里呢，诶，如果要走到底的话，一二只有两条两个步骤，对不对？所以我们三分法呢就是只要走两步，对不对？那同样你刚刚说，哎，老师你刚刚说二分法的时候是这个 log 2n 我们可以找到，是不是？那三分法的时候是什么呢？同样哈，也是 log 3n 啊。比如说我们刚刚是九个球，是不是？那么 log 39是不是等于2，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两步就可以找到了，是不是？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把二分法拓展到了一个三分法，对不对？啊，就是我们数学上面其实最常见的就是从一升二二升三去拓展我们的规律，对不对？那是不是通过这道题我们就已经知道九个球，如果你知道最重的球是哪一个，我们只要两次测量就可以精准的找到那个最重的球，对不对？那现在啊，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改动，把这个问题做一个进阶版，那就是说假如啊，这我拿到了九个球，然后呢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坏球啊，我也不知道这个里面呢这个坏球啊它是轻的还是重的，那么我还是有一个天平，那么我需要称多少次找出来第一 有没有坏球？第二，坏球是轻的还是重的？第三，坏球是哪一个？我需要撑多少次？大家可以拿五秒思考一下，跟刚刚那个题是非常像的哈，可以思考一下，五秒钟。好，时间到。那么你有答案了吗？哦，那这个答案你觉得肯定，我们肯定知道肯定是会比两次多了，对吧？因为我们有新的信息嘛，对吧？新的信息要去鉴定，对不对？但是会比两次多多少啊？是不是？那么这个答案呢？这个答案啊，其实是三次。它跟你想的答案一样吗？它比你想的答案多还是少呢？其实我可以用一句话给你讲明白为什么是三次哈。很简单，因为我们刚刚呢，这个问题跟刚刚的问题唯一不一样的点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坏球是轻还是重，还是一样，对不对？那其实我们只要用多一次的测试就可以找出这个答案，我们的坏球是轻还是重还是不存在。怎么样？咱们还是同样的开始，每边放三个，这里有三个，对不对？我们叫这个 A 组，这个叫 B 组，这个是 C 组，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通过只要先把 AB 比较一下，然后再把 BC 组比较一下，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第一，我们有没有坏球，第二，我们的坏球是轻还是重，对吧？因为如果我们三个 AB 比较了， AB A 等于 B， 然后 BC 又比较了一下， B 又等于 C， 那是不是我们直接就知道我们就是这一组里面所有都是好球，那么是不是两次就解决问题了？那么我们如果发现 A 大于 B， 对不对？然后呢发现 B 等于 C， 那是不是我们就知道这个坏球在 A 组里面，而且还是个重球，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就跟刚刚问题一样了？那反之我们要么就是 A 小于 B， 然后 B 等于 C， 对吧？一样，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坏球在 A 组里面，然后 A 是小的，对吧？同理AB 你也可以换一换哈，反正就是这个情况换一换都是一样的，是不是？那就说明其实也是很神奇啊，我们只需要多一次，就如果九个球我们不知轻重不知好坏，我们只要多一次三次，同样可以把这整个九个球检查完了，知道它有没有坏球，知道它的坏球是轻还是重。那你要问了，你说老师刚刚你那道题你说咱们就是用 log 39就找出来了，那么呢我们呢这个也是有公式的，我如果是有三次称重情况，我们知道我们的球是偏重还是偏轻的，就像我们刚刚一样，我们知道有个坏球，坏球是重的，那么三次呢我们可以分出27个球，这个大家可以算一算哈，课后。那如果说三次称重我们现在是不知道我们的球是偏轻还是偏重，也不知道有没有存在这样一个坏球，那我们最多可以分多少个？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九个是可以分的，我们最多其实可以分12个哈，大家这个之后课后也可以去算一算哈。那么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留一道练习题，也可以思考一下哈，我们就一步一步步步变难哈。那如果现在呢你有12个完全相同的球，其中一个球是更重的，那么你最少需要多少次可以找到呢？那大家可以先猜测一下这个答案哈。那刚刚我们说了九个球是需要两次，对不对？那12个球的话我们肯定可以瞪眼法猜也能猜出来，它应该是大于等于两次的，对不对？那其实呢我们最终的答案呢是三次哈。这里我也可以把解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问题会比九球更复杂，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更精密的分组，以及每次测量后呢都会最大程度的减少这个可能的情况数，但是它的逻辑是一样的。首先第一步呢就是12个球其实我们还是一样的，我们把4个放左边，4个放右边，另外4个呢放在下面，对不对？所以同样的，就如果左边等于右边的时候呢，就表示重球呢是在这个闲置的 4球中的，对吧？如果左侧等于右侧的时候呢，是不是说明我们的重球是在这个闲置的 C 组里面，对吧？如果是左侧下沉呢，说明重球在 A 组里面，如果右侧下沉，那么说明重球在 B 组里面，这个部分都是一样的哈。那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二次测试。因为第二次呢我们已经锁定了四个球，根据上面的分析，对吧？我们可以缩小范围，但是在这四个球里面它就有点尴尬了，因为我们的秤啊它是只能给你这个三分信息，那你现在有四个是不是有点尴尬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会要多一次，对不对？那么呢四个球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这样子啊，我们这四个球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选一个还是一样的，就是一二三这样子哈，我们还是一样的，一个放左边，一个放右边，是吧？还有一个放旁边，对不对？如果情况好的情况下，比如说左边它直接成了，或者右边它直接成了，那我们是不是直接啊就把球给找到了，对不对？我们比较好的情况是不是如果左边成的话，那直接就是 A1 找到了，右边成直接就是 A2， 那我们就找到了，对不对？那情况不好的是什么？左边等于右边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是 A3 中还是 A4 中了，是不是？那这种情况下面呢，我们就要把 A3 和 A4 啊再做一次比较，这样才能比出来哪个是重球。所以总共算下来呢是三次测中。 对不对？嗯，那么呢，其实我们是不是从九个球到十二个球，然后再往下，其实我们已经可以推出了一个 N 的理论，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数学上面的最重要的 generalization。当你有了三个，有了十二个，从二分法推到三分法以后，你会发现你可以解决所有的世界万物的问题。所以这是不是就是一个乘法模型？九个球可以，十二个球可以，十五个球可以，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个题就解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最早就说，我说数学是乘法模型，数学太有意思了，对不对？因为世界上很多东西很少是这样子的，你去写一篇文章，你不可能说我掌握了写，我下一篇就可以一直复制，对不对？但数学可以一直复制。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拓展到一个高维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来反过来来去思考，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就是如果说我现在可以有 K 次的尝试，比如说我现在可以尝试两次或者可以尝试三次，那么我最多可以分辨出来多少个球。为什么这样子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呢？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很重要呢？因为呢，比方说在我们现实里面呢，比方说当我们在去做这个质量检查和故障检查的时候，对不对？我比如说我可能在一个很极端的环境里面，一个流水线上，是吧？我每测试一次我都是要钱的，对不对？我最多可能只能测试三次，对不对？那我如果只能测试三次，我能够从多少个样品里面测出来那个有问题的样品，对不对？或者比方说呢，在一些药物的 AB 测试里面呢，这个患者呀药物啊它都是有限的啊，或者是比如说在一些车辆撞击的实验里面，每一个车它撞一次都是会报废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怎么样去快速的排查，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最后的核心理论呢提升呢会稍微改一下，现在改成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有 K 次机会，我们的经费够我们去试错是 K 次，那么我们可以在多少的东西里面去分辨出来那个有问题的东西，对不对？那比如说呢，我们现在能试 K 次，然后我们已知这个球是重的或者是轻的，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坏球是重的或者轻的，那么我们最多可以处理3的 K 次方个球。比如说刚刚我们 K 等于2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处理9个球啊，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不知道这个球是重还是轻的时候呢，我们最多可以处理二分之一 3K 减一个球。那就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刚刚是九个球，我刚刚不是告诉你哪个重哪个轻吗？如果我们不知道哪个重哪个轻的时候，我们要多少次分辨出来呢？那么呢我们会需要三次哈，因为三的三次方减一啊，二分之一，对不对？这个是等于26除以2，对不对？是3，对不对？那我们就需要三次才能分出来。如果我们现在检测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球是重还是轻，有可能所有球都是好球，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多能处理多少个球呢？是能处理二分之一的三的 K 次方减三个。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从这里到这里是递减的。比如说我们在检查这个坏的样品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这个坏的样品的信息越多，我们可以通过越少的次数把它检测出来，对不对？如果我们完全都不知道有没有坏样品，不知道坏样品是重还是轻，对不对？那么我们就需要更多次的尝试才能把它给检测出来。